7月10号星期一，官方的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是没有上涨。排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及能源行业，通货膨胀率仍然是低得惊人，仅为是每年 0.4%。与此同时，衡量制造商产品售价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在中国同比大幅下降 5.4%。这种的批发价格通货紧缩的信号似乎是需求下降的结果，这个对中国制造商来讲是一个坏的兆头。虽然商品价格下降对消费者来讲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价格普遍下跌实际上对整体经济来讲可能是非常之坏的消息。高通胀给予消费者带来了实际的问题，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低而稳定的价格通胀对于健康的经济是必要的。美国和其他发达西方经济体通常将通胀率设定为是每年 2% 左右。当整体经济的价格开始下降的时候，极低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可能会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布兰黛斯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学教授谢千里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货紧缩是经济疲软亦是缺乏信心的信号。他说这个通常是由商品亦是服务需求低迷所引起，并且可能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研究中国经济的谢千里表示，如果大家看到价格下跌，这样他们更加有可能推迟购买，因为他们知道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他们可以是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汽车或者房屋。因此这个往往会进一步压制了当前的支出，因为大家期望未来可以达成更好的交易。虽然通货紧缩提高了固定金额的购买力，但是亦都给予了企业利润带来下行压力，进而压低工资亦是就业，并且降低进一步投资于生产能力的动力。对于中国来讲，重要的就是通货紧缩还是使到借款人更加难偿还债务，因为货币价格的上升使到固定的贷款支付相对于其他的商品以及服务的成本更加昂贵，很多的中国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目前背负着非常之高的债务，由于收入下降，他们的财务未来变得是更加复杂。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和中国当前的困难尤其相关，因为过去他们一直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渠道。独立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发言人哈钦森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对北京来讲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说，我们最近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进行的一些研究发现，仅仅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就持有超过59万亿元人民币，大概是 8.16 万亿美元的负息债务，亦是应付的账款，约占中国 GDP 的 50%。 他还说，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面临着严重的现金短缺，其中只有大约五分之一手头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短期的债务。夏任森补充说，这样这个和经济刺激有何关系呢？在过去通过地方政府投资引导的财政刺激一直是北京对经济施加影响力的关键工具，由于这些政府正在是努力维持收支的平衡，因此他们并不是北京刺激经济的有效工具，除非对他的债务进行重组。多伦多大学洛兰达经济学讲席教授勃兰登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经济前景暗淡和中国经济疲软的长期趋势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而造成这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增长乏力。几十年来中国生产力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不过近年来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勃兰特指出，这个显然不单是中国经济赶上西方竞争对手，并且以发达经济体特有的更为稳健的速度增长的结果。勃兰特表示，即使我们只是看官方的数据，中国的人均 GDP 也都只有美国的 20%。 其他從20世紀中後期一直到今日經歷的蓬勃發展的亞洲經濟體，在達到美國生產率水平 40% 至 50% 之前，並未有出現類似的生產率增長放緩。他說，在中國 GDP 增長的下降發生在它發展的更早階段，這個表明這個不單是中國相對於發達國家的發展狀況，而是更加系統性的問題。勃蘭特表示，這個可能跟政府有關，無論是內部政策還是跟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方面的外部政策。在布蘭迪斯大學教授謝千里表示，中國可能會尋求實施某一種的旨在刺激需求的經濟刺激計劃，不過他表示目前仲是不清楚是否會成功。中國政府過去推行的刺激計劃以基礎設施投資為重點，導致了該個行業進一步投資的回報急劇下降。謝千里表示，另外一種選擇的是針對個人家庭的刺激支出，這個可能會遇到中國消費者信心目前相當低的現實，這個使到人力資本投資，例如是研究生的教育，不太可能被認為是值得。謝千里表示，如果中國繼續同低通脹甚至是通縮作鬥爭，美國同全世界都將會感受到影響。他說，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這是一個雙刃劍的問題，因為通貨緊縮以及需求減少將會減少中國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他還說，在另一方面，這個將會使到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更加穩定，甚至是更加便宜，這個可能對我們在這個國家促進價格穩定的努力有一些的好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華盛頓報導。